士气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 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今天的今日话题节目。钟旭呢，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明天就回来和大家空中见面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大选的事情和另外一个话题哈。根据现在的这个统计呢，你看哈，我们首先是11月5号的大选呢，还有两个星期就要投票了。那么在这个很多州呢，提前投票都已经开始了哈，所以根据今天所公布出来的消息呢，是说在全美国至少已经有1500万人，已经提前投票了。从昨天开始呢，陆陆续续又有更多的州呢，开放提前投票的这个投票站和投票中心啊，或者是投票箱，然后明天、后天这个星期呢，陆续都会开哈，所以呢，这个提前投票啊，已经开始了，在北卡州这个地方，这属于七个摇摆州当中，激烈就是竞争比较激烈的这么一个州啊。而且呢，在前段时间，它不是受到了飓风 Helene 的袭击嘛，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原来是担心可能会影响投票，结果没有想到在北卡州进行提前投票，就上星期开始进行提前投票，短短的四天之内呢。哎，提前投票的人已经超过了100万啊！这个在他们的那个780万的选民当中呢，已经占到13%了。这个比2020年同期呢，增加了差不多2.5%左右吧。所以呢，从这个方面就可以预示着说，今年的这个投票将会是非常踊跃啊！大家都非常关心今年11月5号的这个总统的大选。那么从这个北卡州的民调来看呢，现在是川普大概领先一点儿哈，不到1%，非常接近。但是在全国方面呢，据这个一个组织叫做538啊，这个538这个组织的民调来看呢，就是说在全国范围之内呢，是贺锦丽领先川普大概1.7个百分点啊。当然这个民调呢是随时都在变化的，所以也不一定完全准确。那么从已经投出票的这个数量来看呢，民主党是占有优势的哈。这个在已经投出票的这方面呢，这个民主党大概是占的优势还是相当的，还是相当的大哈。比如说是63-34，也就是说63%的票呢是投给了民主党，34%的票呢是投给了这个共和党。但是在那些计划11月5号到投票点去投票的人当中呢，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或者是民调来看呢，是投给川普的会领先啊，这个比例呢是52%比35%，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当然早前的新闻我们也报告过啊，说现在呢海外的选民啊可能也会左右今年总统的大选，因为在七个摇摆州海外有资格投票的这个美国籍的选民呢，大概有160万，如果他们投票的话呢，也可能对这七个摇摆州的选情造成一些影响。而海外选民里边呢，大部分是支持民主党的。那么从这个北卡州我们就聊一下哈，这个北卡州呢，它是七个摇摆州当中的一个，民生问题呢是北卡州目前在民调当中所说的他们最关心的、最关注的这个议题。而在经济问题方面，他们认为重中之重就是房价和房租上涨的问题。华盛顿邮报对那个北卡州的 Wilmington 这个地方和其他的一些县啊，那儿的房地产呢进行了一番调查啊，就是发现，你看这个政治和经济当中啊，这个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啊，所以叫政治经济学嘛。它你看哈，多年来在这七个摇摆州当中啊，房价的飙升和房租的上涨已经超过了全美国的平均的上涨的幅度。在全美国呢，从2019年到2024年，这过去的5年期间呢，全美国的平均的房价上涨幅度呢，大概是在48%。 但是在这七个摇摆州里边，房价的上涨呢，许多的县都超过了100%，也就是说比全美国的平均房价上涨要高得多啊。所以在这种问题上，你房价上涨以后，自然就会使得房租啊，就是 rent 啊，也开始上涨。所以这个呢，其实在这些摇摆州呢，给那个选民带来的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在这些摇摆州里边呢，首先有很多的人表示说他们对目前的经济状况不满意，甚至感到非常的失望哈。再仔细研究一下，再仔细分析一下呢，发现说在那儿呢，就是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人们的收入的增长的速度呢，根本就赶不上房租和房价上涨的速度，所以这个呢，就使得生活在那儿的人呢，他们的生活受到挤压啊，他们的这个购买力呢也受到了挤压，而且他们的对买房也好，租房也好，每个月付的月供或者是每个月付的房租呢，都负担都感到非常的沉重啊。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尤其在七个摇摆州当中呢，有三个州情况特别的突出，一个是亚利桑那，一个是乔治亚，另外一个呢就是北卡州啊。这三个州房屋价格上涨的速度呢，比较快，所以呢，他们那儿的住房的成本上涨的速度就比较快。当然，这里头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在疫情期间呢，有大量的新的居民涌入到北卡州去啊，尤其 Wilmington 啊，这些风景比较优美的靠海边的一些城市或者小的城镇里边呢，有不少这个其他城市里边，其他的东西海岸大城市里边退休的人，他们跑到那儿去了，因为他们认为说在北卡州就是说比较生活平还是比较便宜啊，生活的水平比起什么纽约啊、洛杉矶啊、旧金山啊，肯定是便宜很多哈、啊。所以很多人退休人呢就跑到那儿去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拿着高薪在北卡州在东西海岸拿着就是这个大城市里边的薪水而可以远程工作的这些人员，他们也跑到北卡州去居住啊，经过这样对他们的工作不是有很大的影响吗？可以远程工作，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就使得当地的这个房价就被炒起来了。那么这个对当地的居民来说呢，其实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哈。你比如说啊，在《纽约时报》呢就有一篇报道啊，他就采访了在北卡州的一些人，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就是57岁的 Jimmy Lloyd 啊，他是什么呢？他工作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厨房里边厨师助理，他就是帮那些厨师啊准备食材和第一道工序的这么的一个人哈。他呢有几个孩子，两三个孩子吧，然后呢每天是这么工作，他就说他的房租今年就上涨了30%以上。所以呢，他就说我现在非常担心的就是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他就说我现在除了工作，每个星期要工作50个小时之外，他顺便说一下，他平均他这个工作的每小时的薪水呢是15块5毛钱啊。在洛杉矶这个可能还不到最低薪资呢，但是在北卡州他们的最低薪资定的要低得多啊，就是联邦的最低薪资只有7块2毛5，所以他算是超过一倍了。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没有办法就是负担自己的生活。他是说呢，他租了一个每个月是72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公寓老房子。那么为了维持生计呢，他除了每个星期工作50个小时之外呢，平常休息日的时候呢，他要去逛那个就是旧货店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就是成色比较好的东西，便宜货可以买。另外呢，他还要算准时间要去超市去啊，因为他们当地那个超市呢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早晨9点钟之后啊，那个肉类呢有可能会减价，所以呢他就要凑着这个9点钟之后赶到超市去，然后看肉价这个打折扣的时候呢，他就买一点回家啊。所以呢，他就是必须，他说我现在物价这么高，我的这个收入呢 增长也不太够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只有就是说，精打细算才能够维持家里边的生活。于是他就说了，在今年的选举当中呢，这个经济问题啊，是他考虑的首要的问题。那稍待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啊，就是这个房价也好，房租也好，对人们的影响。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摇摆州啊，他们过去五年里边基本上这个房价的上涨幅度呢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平均上涨水平了啊，所以呢这个对在生活在当地的这些居民来说呢造成了比较大的负担啊，他们感觉到生活成本上涨呢已经有点吃不消了，所以呢这个可能会对今年的选举呢产生一些影响哈。因为在北卡州的这些居民呢已经把经济问题列入他们今年考虑投票的一个首要问题之一啊，所以呢，这个可能影响会比较大。刚才说了，这个有一个三十几岁的这么一个工人哈，就是按小时工作的时薪来赚钱的这样的一个工人，他就感觉到吃不消啊，必须要通过其他精打细算的这个方法呢来度日啊，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做法。现在是这样子，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呢，生活在这些区域的人，他们都对高房价和高房租的这件事情呢感到非常的厌倦啊，也就是说冲击了，影响了他们的这个生活了。比如说在北卡州还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 New Hanover， 这是一个县哈，新汉诺威县。在2020年的时候呢，上一次的选举当中呢，拜登拿下了这个县，他领先了差不多两个百分点吧。但是今年就不好说了，因为今年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是打得难解难分啊，民调显示双方就是在拉锯啊，在这个县的拉锯。在这个地方呢，实际上也是啊，它的这个住房成本呢也是上升了不少。那么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个分析呢，是说在这七个摇摆州当中啊，有差不多84%的居民生活的这个地区呢，他们的房屋的价格和房租的价格都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所以在这些地方，你看84%的居民，受到这个影响，一般来说受到影响，感觉到自己的精神就是经济状况下降了，或者是不如四年之前了，那这个对选举来说肯定是对现任的政府不利的哈，是对民主党不利的。那么在汉诺威这个新汉诺威这个地方呢，他们的房租啊，在过去的这五年里边呢，上涨了差不多35%，这个呢也远高于全国的平均上涨水平。因为在全国范围之内呢，房租在过去的五年里边，就是2019年到2024年这五年里边呢，平均上涨19%，所以在那儿呢上涨了35%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吧。在这个Wilmington 一个房地产的经纪人，同时他也开了一家咖啡店啊，这个人呢叫 Tara， 他呢就说了，他说其实我在咖啡店里都就听到，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他们双方的声音我都听到了，也就是说他们在平常讨论这个大选的时候呢，他就说我反正不论是投给这个贺锦丽也好，是投给川普也好，他们最关心的就是这个新的总统能不能够让经济好起来，能不能够让我们这儿的房子的这个价格啊稳定下来，不要涨得这么快，这样的话呢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啊，所以呢这是很大的一部分问题。在这个 Wilmington， 华盛顿邮报呢就对差不多40名吧当地的居民进行采访，随机采访哈，结果就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说是不断上涨的住房成本呢，其实就是包括房租和房价啊，还有包括房地产税和保险，房屋的保险，几乎掩盖了其他的经济问题。也就是说，大家关心的或者所指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指这个房价上涨和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他是说有很多的人把超过50%把自己收入的一半用来支付房租，或者是如果你买房子的话就支付这个月供了。那么 那这样一来的话，几乎就留不下多少钱来购买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生活必需品了。所以呢，他们就感觉到手头非常的紧。尽管房价在上涨，尽管有的人也拥有房子，但是他们就感觉手头就非常紧。好，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你看，在北卡罗来纳州100个县里边呢，有89个县。现在是他们的房屋的和房租的上涨的水平超过全美国的这个平均水平啊，这个就是很大的麻烦了。在这个7个摇摆州当中呢，唯一2个例外，一个是宾夕法尼亚，一个是就是我们旁边这个拉斯维加斯这个就是这叫什么内华达啊，这2个州呢。那儿的房子的这个房屋的价格呢，没有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2个州呢，他们的房租啊，确实不成比例的上涨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个是目前的这个情况啊，现在呢，当然2个总统候选人基本上都提出来一些措施吧，要求改进这方面的情况，因为他们确实也听到了基层的一些选民的这个呼吁啊，知道他们担心的什么问题。你比如说贺锦丽他就提出来了，他说如果他当选的话，要盖300套什么这个经济适用房啊，然后要提供25,000块钱的首次买房的这个补贴啊，同时呢要看看能不能够尽量的这个减少就是人们的负担吧，就买房子的这个负担啊，看看是不是可以这个就是让人们更容易的购买到房子。其实川普也提出来一些具体的措施啊，当然没有那个贺锦丽这么细啊，但是呢他提出来几个大的东西，一个就是说放宽税收的优惠啊，就是给家庭一些税收的优惠。第二呢就是说放宽监管，对房屋建设和这个房屋许可，就是建房的这个许可呢放宽监管啊，就是减少这个官僚主义的这个东西吧。另外呢他提出来的就是要驱逐这个数百万的非法移民，他认为说这些人呢占据了一些房子的空间，如果这些人驱逐的话，那可能会留出更多的这个房屋空间供当地的居民来使用。但这里边呢有一个弊病，就是很多的非法移民啊，他们年轻的男性呢很多都是在建筑工地当中的啊，也就是说建新房的时候呢，很多的劳力是这些非法移民所提供的。再有呢就是他是说上星期刚说啊，就是准备把这个房屋贷款利率啊给它降到维持在3%左右。那这个是其实是应该联储会的功能啊，因为这个房屋贷款的利率呢是和联储会的那个短期贷款利率是挂钩的啊。现在目前的利率呢差不多是6.3%，所以如果要是降到3%的话，肯定也是会对买房子的人或者说是就是可负担性方面呢是有好处的。所以最后当然就看双方啊到底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很好的解决，因为现在这个房屋的危机啊，就是买房的这个危机或者是住房的危机呢，已经不止在东西海岸这个大城市了，沿海的这个大城市了，已经蔓延到很多内陆的城市，包括内华达呀，包括什么亚利桑那或者北卡州啊什么的啊，都有这方面的问题。你看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在北卡州的 Wilmington 这个地方，一个原来差不多17万5千块钱买的一个入门级的房子，在过去的3年里边涨到了38万，也就是涨了快2倍了哈。那么这种情况一开始他们这种房子开发出来就是给租给这些游客啊，租给这些就是低收入的这些人，中低收入的人作为出租房的，就没有想到现在涨成38万。但是这个买房的人呢，尽管他说我确实凭空等于是有了十几万的这个我的身价提高了十几万，但是他也高兴不起来，原因就是说他根本没有办法负担，你搬一个房把这个房卖了以后你搬到另外一个房子里边去住， 他没有这个钱买新的房子啊，所以呢，这确实是个问题。其实这个在我们南加州，在洛杉矶也是这个问题啊。房价上涨以后，如果你没有多余的房子，只有一套房子的话，那你也是搬不走哈，你还是住在那儿。尽管你个人的这个财富或者是身价呢有所上升，但是呢，你如果不变现的话，那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